哈不能来，昨天下午两点钟，请为他们祷告一家人哈。昨天两点多他打电话给秦牧师，刚好我下班了，然后秦牧师就说，就他说他因为有急事，所以不能来了，他非常抱歉。但是呢，秦牧师就说这怎么办？因为他今天早上要去 LA Church， 然后我就说广东部我们感谢主了，临时。广东话有句话叫临时拉夫，临时拉夫，怎么翻？就是临时找一个人了、啊。但是反正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何牧师，他一口就答应了。所以然后我们就想到国语部，因为他不能讲国语部，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教会的的已经一早安排了。然后我们就想国语部该怎么样呢？然后我有想到王师母的，后来牧师说你不要加给他这么大的压力了，他会很大压力。所以后来想来想去，我们就在不断的想啊，他也不能回来嘛，然后就Joe 好不好？然后他们就说你不要加我们家牧同工怎么大的压力，现在两点多了，你叫他们怎么生一篇讲道出来、哦、我不知道哈，反正后来他就跟我说，哎，你好像每个月都要在脚上，每一个月都要分享的，他说你找找看哪一篇可以出来讲。然后我跟他说脚上的分享是同工啦，所以也不需要准备嘛，就是一些个人的分享。后来我也看到他很挤了，所以我就很安静的祷告一下，我就说好了，我找一篇讲章，可能再有一些底子，然后再开始再思考一下，然后看看神若愿意，我就担起这个临时来的一个服事了。但是说实话，他没有想到其实他的太太也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知道我每一次我觉得讲坛不是随便可以站的，因为是代表神要释放神的话语，所以每一次到讲坛上面我都战战兢兢。所以不过很多时候，有些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更学习依靠他，不是靠我们。所以我也谢谢这个突然而来的机会，要再一次跟大家弟兄姊妹来在这边可以分享神的话，请在祷告里面纪念我，因为从来没有试过明天要讲到下午两点多还在不断的翻圣经。yeah, 因为我一般来讲，我要讲到的话，或是要分享的话，或是带一些聚会的话，我都是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所以请你在祷告里面纪念，一直到我的紧张或是我的预备不足，不会成为你们听到成为神话语的难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没有恩典没有怜悯的父。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战战兢兢，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有能力，愿意我们打开心灵，能够跟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同蒙祝咒，同受神的恩典。主啊，要用你的心灵揭盖你的女儿，因为你知道女儿在讲国语方面不带流利。主啊，盼望你自己亲自的揭盖孩子，你的孩子所讲的言语上面不流畅，不会成为你话语的一个拦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里面，愿主你带领保守。我们要为到你的仆人娄牧师来祷告，求你要继续带领他的家人，因为明天他们还是要参加美南金训会一年一到的大会，保守他们，让他们有从日而来的平安。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选了这个比较容易讲哈、才所以大家一起来练哈，我觉得很奇怪，练这个题目一下耶、
柴米油盐。
什么叫柴米油盐呢、你讲到柴米油盐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东西啊？耶，煮饭。煮饭非常重要啊，除了煮饭以外，很多时候广东我不就国语了，文化上面的差异。当我们讲到柴米油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讲到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鸡毛蒜皮，但是也必须要的事，就好像柴米油盐是生活每个主妇每个太太，你煮饭的时候你都需要。现在我们不需要柴了啊，现在米了啊、 我上个礼拜讲一个笑话给你们。我回家的时候，牧师很少就去买菜，突然间让他去买菜，然后他告诉我哪里的米很贵。那我说我们家只有他一个人吃米的，我是没无饭主妇，因为我晚上不吃饭的，所以呢我女儿也不吃，所以我说你干嘛，我们整个还有很多米嘛。他就说他不知道从哪里听到快没有米卖了，对不对？然后我就说，我常常都有一个概念，我就说如果人家没有米，你家里面有米，那你会怎么做？你会把它藏起来啊？你不会啊。如果宋琪今天一说我家没米了，然后我家有一袋米，你作为传道人，你会舍得把它抱住不放给他？结果他还是买回来了。 anyway， 就是讲到生活里面的东西，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的都是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生活里面的琐事，我们怎么也不足为奇啊，鸡毛蒜皮的事谈来做什么？但往往在信徒的生活里面，我自己觉得最影响我们做见证而且做其他东西，往往就是生活里面的所谓小事。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谈哈，哎呦，每一次用这个都用不了哈，是我的问题啊。好，这段经文啊，我刚才念过了，所以我不再念。我们今天是，如果我们在教会一段时间了，你谈到传道书的时候，你想起什么？大声一点。
虚空的虚空。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迟到？我在秦牧师的办公室里面不断的讲这两个字，因为我讲来讲去讲不到这个两个字。广东话容易啊，虚空。然后我就虚空虚空虚。了好久，所以我发现上帝提醒我，你不如自己讲，你叫他们讲啊。所以也、yeah, 感谢上帝。我们都想到传道书里面，我们想到这两个字啊，虚，叫我一起讲，虚空。所以他讲到这个字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记得哈，好像感觉有点亏，很不开心啊，好像有点好像不太舒服哈。好像哇，为什么？但是大家也没有知道，大家可能说传道书，哇，我看到我都不想看啊，好像都是一些样，那个图画都是好像下雨天一样哈。但是大家有没有知道，犹太人每年庆祝一个三代节期之一，就是住棚节 Feast of Tabernacles 的时候，都一定要读这一卷书。首先讲大家，住棚子是犹大人的三代节期，通常是九月份的。他这个节日是庆祝什么？是围赏庆祝，他们在围赏纪念他们在旷野多少年？40年，他们都没有房子的，他们都住在怎么样？帐篷里。他们是纪念哪一段时间？神怎么带领他们住在那个棚子里面40年？然后漂流40年里面，神怎么让他们的鞋没有破，衣服没有穿烂？所以他们纪念神的影，神的带领，神的同在跟神的宝物，也纪念到他们是秋收收获农作物的时候。你也会再问，为什么在这个欢喜快乐的日子里面，去感谢神的日子里面，为什么要读这一卷书？为什么？其实主要目的是犹大人不希望他们在欢乐的时候忘记了人生是什么。多少时候我们在痛苦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恳求神，但多少时候在我们欢乐快乐所有都有了，我们现在有房子，有车子，有米，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往往我们忘记了人生是什么。所以犹大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日子里面，怎么重要的日子里面要他们在读这卷书，就是要把他们带去看人生是什么。为什么要知道人生是什么？多少时候我们忘记了人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当我们不知道人生是怎么样的话，真正是怎么样的话，我们会追求一些根本不能留到永远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念犹太的拉比，犹太的传统，要他们去念这卷书的时候，不是说哎呀你们开开心心就不要想想是不开心的事情，也是要他们带回去现实的里面。现实就是这样，如果现实是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生活，我们该怎么去活出精彩，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圣经里面人生的本相是什么，在传道书里面讲到再读一次，虚那人生是虚空，什么是指的，这英文是 vanity， 中英文翻译成什么样，是一口气。什么叫做一口气，大家呼吸一口气哈，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出生的时候点烟了，每个人都开心，是吗？人生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传道书。抓不到，你抓到吗？你抓不到，你留住吗？你留不住，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圣经里面传道书的事。你刚才烟过了，你抓不住，你想留下它，留不下，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不管你拥有多少，都只不过像刚才一样，一转眼所有东西都过去。圣经里面刚才我也讲过，不管你拥有多少，人生就是这样，很短暂。你活到60岁、70岁、80岁，哪管是90岁，在茫茫人海里面只是一段人生。所以不管你拥有多少，就好像刚才一样，你走不到。以传道书里面讲到虚空的虚空，也跟步风一样，追风一样，因此也包括了你追不到风，同样就包括人生是抓不住，你不知道下一秒钟发生什么事情。我昨天回来说我整个礼拜很舒服啊，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2点钟回家，还说啊要去看看儿子，儿子搬走了，看看他家怎么样。结果2点钟坐在那边，然后牧师很凝重的在听电话。你不知道，然后结果剩下来的时间是我拼命打我的电脑，看看有没有东西我可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人生就是这样，你真的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人生第一个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空的。就像一口气。第一个，人生是荒谬的。怎么荒谬？在传道书9章11到12节里面讲到人生是何等的荒谬。我们一起来念。你走得快，我们常常说嘛，赢在起跑线，很小的把孩子去做很多事情，是不是他一定会赢？你有没有肯定他一定会远？你跑得很快啊，走得很快。我有一个学生 ，top student UCL 进到 UCLA， 所有奖项他都拿到了，父母亲把他捧在手里面。第一年，我好像在第一年，他妈妈的朋友打电话说：“哎，他妈妈找不到女儿，怎么办？”我说：“去 dormitory， 你知道美国的大学啊。”他18岁以后你不能管的，你去 dormitory 你要问了。结果找不到，到真的报警，到他的 dorm 里面剩下的是一张字条。一张字条说，我几个学期有一科拉了屎，我没有面目见你们，自杀了。快跑蹦在手里面，你不知道原来人生他走不到。我也在，所以走得很快，看起来很一定会赢，不一定赢。第二，人生是很荒谬的。怎么样？在一起念。你觉得你已经很有经验了，打仗很有经验了，但是不一定你会赢啊。你有没有这些经验？你很有把 朋友可以抓住你觉得我最最行的这件事情，你不一定赢啊，你不一定胜出的。很多时候往往在你最厉害的东西你就在那边跌倒。好，啊，这个是我们知道是他们古人的智慧，就是你要很有智慧很懂得，但是你也不一定得到食物啊。你看很多人啊，中国历史就有很多了哈、啊、刚刚端午节过去，我女儿问我为什么要吃种子，我就跟她说要掉在哪里，养鱼不要吃掉她的身体嘛。然后我女儿就笑了一大堆，她很有智慧啊，但是到最后怎么样，不为人用。好，第四，人生的本相，就是说你很会做生意啊，但是你不一定赚到钱啊。最后，宁可的就是说很活泼啊，很会讨人喜悦，很会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话，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他呢？不一定啊，有人会到嫉妒你啊，有人会觉得你哇你在 show off， 对不对？所以这是人生的荒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性觉得你快跑你就会赢，你见到你很有经验你就一定可以信，你有智慧就赚很多钱啊，人的智慧。但是当我看我们的本相啊，我们在做啊，你们国语堂比较好一点啊，有很多年轻的，可能你还没有经历过，但是像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看到只是事实，人生的本相就是这种，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所以人生的本相，第一个你抓不到，你摸不到，转眼成空。第二个本相很荒谬。第三个本相是什么？是什么？是有限。圣经里面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是我们都会最后会怎么样？一起读。所以到最后我们都有一个同一个归属在哪里？死。不管你多灿烂，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赚不到永远的生命。在座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请你看看人生，不管你现在在抓住什么。我上个礼拜跟一个年轻人说聊天的时候，他跟我很大声地跟我说，我是一个 atheist， 就是不信主，不信任何的东西。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在相信，你相信你相信没有的东西，明不明白这句话？所以在座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想一想人生到最后，不管你现在追求什么，你拥有什么，到最后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我们只为有一个结局。基督徒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有永生。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生的本相的话，传道者没有叫我们留在哪里。哇，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怎么样？今天有走今朝醉，明天愁来明日当，反正我都看不到。所以有一些人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哦，不管了。但是请你记住，不管你要为你这不管承受你的后果，今生还是到永恒的时候，圣经跟我们说有一天我们都面对审判。好，但是传道者在讲完人生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就第九章第四第六节，传道者怎么讲？他说活着的有没有信心啊？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念好不好？传道书第九章第四第六节。好，宋琪给我们念好不好？一二三 ，Yeah。一起来好不好？第四章第九章第四节开始。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好，
他们的爱，
谢谢，谢谢，可以了，谢谢。所以全都书讲完给我们听，人生怎么的虚空，怎么的无奈，怎么的有限，怎么的荒谬，他没有停在哪里，也是他会告诉我们活着还是怎么样，还是好的，因为生命还是好的，因为活着的狗比一条狮子更强壮，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有指望，所以活着还是好的，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所以既然是这样，不管你相信主还要还没有相信主，我都在想，如果活着是比死的好，你面对人生的这方面的话，基督徒我们该怎么生活？所以传道者，其实很多人说传道书是很亏、很暗暗的、很忧郁的，其实不是。传道书跟启示录一样，是充满盼望，是充满人生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神要我们怎么去活。好，第一个，我们该如何活？可能这个，第一，我们一起来念，念。心经这样说，传道书这样说，一起来念。下一句就是，那意思是说，心经里面跟我们说，既然是怎么无奈的话，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就是每一天存一个感恩的心。那感恩的心，宽宽起起的领受神所一切。我们在这边传道人说，你要吃你的饭，你要喝你的酒。为什么饭跟酒？饭跟酒是什么？是你的必需品。OK， 食物，它中文翻译成饭，其实就是食物。酒是什么？酒是其实是水。因为以色列的水还有一些水是不能喝的，不能喝的，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用喝酒，不像我们现在喝酒是，美兰经书会是不允许喝酒的，所以我们把酒蓬头酒变成蓬头纸，还好啦，要不然我就不能，因为我对酒非常过敏。但是意思就是说，你宽宽起起的去领受神给你的。异常的饮食，异常的饮食，好像耶稣基督也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怎么样御用的饮食，就是好像广东人说了，我们很辛苦去做，我们能够坐下来吃一顿饭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第一个，我们该在短暂的人生里面该怎么过，就是能够存感恩的心去领受神给我们异常所需要的东西，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说打仗啊，所以要藏米啊。前一阵子 COVID 的时候藏赤子，我们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突然之间一个 pandemic， 我们就发现很多东西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说怎么样？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宽宽起起感谢神，因为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喜悦。你的作为，作为在这边翻译作为，其实它主要翻成是工作。神喜悦你工作所努力得来的东西，所以神赐给你。所以这边不是说哇，我什么都不做，这边是说，当你努力做了事情以后，神所赐给你的，你就好好去享受。那我们 Westminster 的大理要问，就其中第一条，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神跟享受神。很多基督徒很注重荣耀神，却忘记了享受神，好可怜啊！我觉得我那荣耀神是好的，但是当我们拼命去啊，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忘记了神愿意给所有东西给我们去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是不要叫我们很苦啊！ 我成长的阶段，我的教会曾经在六十七十年代很流行的，你要过一个很穷的生活，因为你是基督徒。哎呀，是真的，我不知道在台湾、中国了，我在香港是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出去，我们那个时候年轻嘛，我们要出去吃顿好的，要偷偷的去的。人家会说你爱世界，所以，但是。唯守一个神给我们的，那神给我们的是要享受它，享受什么？享受我们辛辛苦苦去做工得来的，享受神的大自然，享受神的创造，享受神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如果神让你很丰盛的话，要尽的本分你尽，其他的享受。所以我也说不要给人家压力啊，哦，为什么你开这辆车，我要开这辆车。记住，这是神悦立谁的作为，你自己的工作。神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要，这边讲到是你的饭，你的走，你的工作。这里不是说你要抢人家的东西，你去拿人家的东西，不是。是享受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弟兄姊妹，你要享受吗？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跟牧师都很穷嘛，我们买不起家具，我们是用个纸箱在上面吃饭。那个时候两个都是神学生，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床。我记得我第一顿饭，我们的感恩祷告是：主，谢谢你，我们有一碗夜的饭。我常常回忆那段时间，其实很甘甜，我现在也很甘甜，很富裕，但是有些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每天仰望神。往往当一直平顺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为一碗饭，现在更糟糕到我不吃饭了。所以为神容许给你的东西好好的去享受，让在日常生活里面，因为传道书二章二十四节那说，你在劳碌中享福，这是出于神的，神给你的。所以我们只管在日常生活之中带着一个尊敬感恩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去领受神给我们的丰盛。然后我们神不要我们，不是每个人可以吃苦的，神也不一定需要我们吃苦，神要我们吃苦的时候有一定的原因的，但大部分时间神都给我们很丰盛，因为神乐意给最好的给我们。所以荣耀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一顿饭，一辆车，一个讨厌的孩子，一个讨厌的人，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感恩。所以当然我们在享受神的给我们的一切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与人分享，因为神的祝福是上尖下楼的。所以第一个，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在磨累的人生里面，我们怎能够握出神要我们过的日子，存感恩的心领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第二，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的衣服要常常洁白。是不是我们全部要穿白色衣服啊？你的头要不要缺少膏油？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要浇你的头发？意思是什么样？什么时候我们穿洁白的衣服？啊？那犹太人什么时候会穿白的衣服？开心快乐的时候。雅人说，在启示录里面讲，我们又见主面的时候，上面出现的是长老穿什么衣服的？白衣服，圣洁、干净、没有瑕疵的。OK， 什么时候我们会抹膏油？也是出示一些开心的日子，玛利亚为也表示尊重、敬重的时候。玛利亚就是用膏油帮耶稣基督怎么样？所以意思是说， 问了，今天就是说，传道人说，要我们欢欢喜喜地接受生命的释放。虽然生命是有局限的，虽然它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要用一个过节的心情去过每一天。过节的心情，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无可奈何。特别在 pandemic， 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垂到这个，拿到那个口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感染，感染了以后该怎么样？现在你没有啊，如果感染以后也不要紧，现在有 medicine 可以吃的。所以我们是要每天好像过节的时候去过日子。我们不是中秋节很开心啊，过新年很开心，其他日子愁眉苦脸。大家都可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马丁路德有一次他因为事情很不高兴啊，很不开心，所以他就躲在家里面整天愁容苦面。他太太有一天就看到他怎样，就穿了黑色的衣服，他就问他，为什么你穿这个衣服啊？他说因为丧礼啊。他说谁死掉了？他说上帝啊。马丁路德跳起来，什么？我看你这个模样，不是上帝死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多少时候我们不能欢欢喜喜，我们都是愁眉苦面的面对。那生命一定有难处，没人说生命没难处。我也许你现在面对的难处是很大，但是永远我们不是黑皮修炼，就是假装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问了今天的日子，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维持过节的日子，穿得整齐，穿得清洁，不要邋邋遢遢。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教会越来越怎么样 relax 啊。我成长的教会，你穿一条短一点的裤子，你跑进来牧师台上说，哎，你为什么穿到这个样子？我给骂好多次。年轻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觉得现在流行吗？你有我这个年纪，你知道我们十来岁的时候很流行是吧？很短的裤子，现在的年轻人穿拖鞋去教会了，时代不同了。但是重要的是要你要整齐清洁。你不要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过节的日子，就是每天我们要弄到我们，我不需要你穿名牌，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人看到你是不是感到很舒服的？人看到你是不是觉得，哇，怎么艰难的日子你还是这样子，你还是可以开开心心，你还是可以有喜乐从心里面，你还是会照顾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出来，总是在 Zoom 上面看？因为什么？很舒服啊，穿睡衣都可以啊。那我在问，是很舒服。那我是老一代的基督徒了，但是这是否尊重神？所以虽然在 Zoom 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啊，我自己还是每天 routine 的，穿得漂漂亮亮的，坐在那个电视旁边，虽然没有人看到，我是从心里面，我不去批评，但是我要问自己，我的衣着，今天的衣装有没有吸引人觉得，哇，真的啦？再讲，不是说名牌，不是说很贵，不是要你花枝招展，但是有没有整齐的、整整齐齐的，让人觉得舒服的，让人觉得你是不一样的。再者，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说实话，你在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你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人家感不感觉到很舒服？哈？衣服其实一个就是让人家觉得你很舒服。你们都穿得很漂亮了，但是因为我准备讲章嘛，所以我没有，就是不是说你们都很整齐很漂亮，让人觉得很舒服。万柳今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切，我们知道啊，我常常觉得你穿得整齐的时候，你的信心要好一点啊。你身上带着一些香气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好一点吗？对不对？ 你的自信心也好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是一个帮助你人际关系的很重要。所以圣经真的很好，我常常觉得圣经很宝贵，很实际。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就本身就是神的一个见证人。所以呢，你看马太福音，耶稣也说，你进食的时候不要怎么样，愁眉苦脸。在马太福音6章16到17节的时候，他说你要说死，你要让人家觉得你是喜乐的。以解圣经说你要常常喜乐，这不是一个吩咐，这是一个什么命令。所以荣耀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传一个喜乐的心，过神给我们的每一天。第三，我想讲这个见证啊，这个姊妹是我们广东堂的，她去年就9月份、8月份，她就全家染了 COVID， 然后呢，她先生是还没信主的，然后她染了 COVID 以后呢，她自己也是很辛苦，但是呢，她还是做该做的事情哈，她是其实我想请她的，她说这她不大好意思过来讲。然后呢，他是也是眼病，以前那个时候是病，不像现在几个比较舒服、比较轻了，然后是很重的。但是呢，他有一个东西，就他仍然是祷告，用一个就是说交托的心。结果他还没有信主的先生看到他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他就觉得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他先生很担心，因为他有4个小孩，他就在担心该怎么样。然后这个姊妹就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交托，我们还是要开开心心的过日子。结果他的先生就说，他居然可以带动，因为他的表现在疫情的里面，万病的里面，他的喜乐，他的信心感动了他先生，他先生跟他一起祷告，这是一个见证。所以我说柴米油盐，生活的一小，生活的一点一滴，其实就让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见证，哪怕是一个美，在一个艰难的岁月的里面，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喜乐，好好的照顾自己，也是一个好好的见证。好，第三点，一起来练哈。
对，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月，当你说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所得的份。
OK， 我们在这边哈，这边翻译就是说快活、快乐、快活的度日。你到原名的圣经里面，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是用心情的眼光看着你的配偶，用心情的眼光看着你的配偶，深情啊，深情，心，哇，真的好，过来学国语，对不起，网上的弟兄姊妹哈，你听到楼下的人讲的话，就是台下的人讲的话，你就知道，还用爱，充满爱的眼光看你的配偶。我想问大家，在座的夫妇档，如果你是两夫妇一起来的，你多久没有用爱的眼光好好的看你的配偶？你为什么笑？你多久没有啊？你上次很有爱心的，很有哇，很呵护的眼睛看你的配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哇，结婚的时候！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哪个时候？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啊？为什么？习惯了，每天都看他了，习惯了，是他改变了。他以前是一个很俊美的，现在好像 不怎么样。他以前很瘦的，现在是以前是很瘦的，现在是有点肉了，对不对？还是现在你看到的全都是他的缺点，他不好的地方，他顶撞你的地方。圣经在一起提醒我们，我们的配偶是谁给我们？是我们的神给的。可知道在千疮百孔道德沦亡的时代，一段美好的婚姻是多么大的见证。当然我们处在一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伤痛，但是我们回到里面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好好的珍视，好好的看你身边的你的配偶，因为是神给你。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有一个人睡在你旁边是莫大的福气，有一个人跟你顶嘴是上帝的恩典。对啊，你看看，如果你回到家里面空空荡荡的，没有人跟你顶嘴，好可怜啊，对不对？呀、yeah, ，所以好好珍惜他，我不叫你每天都顶嘴哈。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你的孩子？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你的父母亲？你知道吗？每一个都是神给你的。在你还没有知道、还没有知道的时候，人生很短暂。他们会有自己的天地，他们会有自己。你的孩子于是，父母也于是。过去两年，我跟牧师先后，父母都，妈妈都回到天家。我心里面到现在，有些想起来，我都后悔没有很多的时间给他。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不要等到那孩子不再需要你的时候，才好好的看他一眼，才好好的抱他一下。不要等到没有再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机会不在你的手里面，时间不在你的手里面。所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看教会中哪个你最不喜欢的人，看看哪个打你小报告的同事。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放在你身边。我在学哈，我不会跟人家吵架的，我从小就说我不要吵架，我也不会跟人家顶嘴，我是用什么，我不吭声，而是我走开。但是神这几年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不是神喜宣的，走开不是神给的，所以我在改，我都在改。因为我知道哪怕是我可能因为他做事的方法不我跟我不一样，但是他还是神所做的。 哪怕他可能处事的方法让我很生气，但是他是上帝做的。你总不能到了天家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你叫他做开一点，我不喜欢跟他一起敬拜神，你神你把他调到另外佛性里面去了，你不也不可能啊。每一个人都是神给我们的，在日常生活里面好好的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那是神给你的一个积分，也是神愿意你这样做。圣经说约翰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神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彼得前书也提醒我们，万物的结果尽了，你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要记住，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做，是做给谁呀？上帝，不是做给人。难，我常常跟我女儿说是难的，但神 把他们放在你身边，你要问神我要学什么功课，好好去看他们一眼。多少时候你一个充满爱的眼神，会让一个失落的人，会让你身边的人感受到上帝的爱。好好去看他一眼，不是一下子，而是每天好好的爱他。好，第四，耶，一二三。
存心谨慎心，
一起念。
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第四就是你要殷勤的在你手所做的工作上面尽力去做。在前面手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力量、能力。当做的英文翻译成饭，就是机会，就是神给你在这里给你的饭，你要尽力去做。不是等明天，不是等后天，就是今天神给你什么位分，你就要去做。人家常常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们再能年轻一次，我们会做不同的事。你有没有这样讲过？有啊。这是因为我们都错过了哪个年纪、哪个机会所做的事情。年少时我们有梦想、有业绩，却有些时候为不知所措，为有一些无知。年纪大了有智慧跟能力，却未必有能力去做、去追求一些东西。我们常常说神是很好的、很公平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很多东西，但是没钱。年老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钱，但是却怎么样？吃不下去。所以意思是怎么样？在你当做的事情上面好好的去做，不要等到明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今天你处在人生哪个阶段？为儿女，你有没有作为儿女，你有没有尽到儿女当尽的责任？作为父母，你有没有尽你父母亲的责任？作为神的儿女，你有没有尽你该做的，好好的为神做见证？不要再自我安慰，我要等到最好的机会。不要眼睁睁的看着时间白白的流去。要知道我们只有今生，要知道我们不可能再浪费，要知道昨天过去你找不回来。这是传道者说的，我们只有今天，我们只有现在。所以且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把在今天这一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我在想什么叫殷勤的工作，我想让大家看一个。可不可以有声音？
他从10岁就开始做寿司，如今已经86岁，这轻轻的一捏就是70多年的功夫，你挡得住吗？当寿司入口那一刻啊，那种感觉就像婴儿吃到的第一口母乳。就这么一个平淡无奇的老头，却2度获得米其林3星评价，甚至被吉尼斯纪录鉴定为全世界最年长的米其林3星大厨。世界各地的名厨吃过他的寿司后都会惊叹，这么简单的东西味道怎会如此有深度，是有什么秘诀吗？然而他们的技术并非不传之秘，捏寿司的手法也没有任何华丽的痕迹，只是每天不断重复的努力，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到了极致。若要用一句话形容他的寿司，那就是极简的纯粹。他这一生都在捏寿司，甚至做梦都在捏。他说，一旦你决定好职业，就必须全心投入，必须爱自己的工作，必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这就是成功的秘诀，也是让别人敬重的关键。能将毕生岁月献给一门手艺，这世上有多少人能做到？全球最年长的米其林3星大厨做寿司做了76年，每年只休息一天，至今没有退休的打算，每天都重复同样的程序，甚至会在同一位置上车。假日对他而言太过漫长，他只想回去工作，他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工作，所以寿司之神这个称号实至名归。他对工作的态度也十分严谨，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每次上菜前都要试吃，只要味道有一点点不对就要拿回去重做。餐厅一定要干净，他认为如果餐厅不干净就做不出好吃的食物。营业前一定要记住客人的位置，所有细节都必须仔细检查。对食材的烹饪方法也十分讲究，虾一定要现煮，这样才新鲜。章鱼要按摩50分钟，让肉质变软，带出香味。这些看起来或大或小的事情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智慧。他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以求精进，总是向往有所进步，努力达到巅峰，尽管没人知道巅峰在哪里。即使到了86岁的年纪，他依然不认为自己臻于至善，这就是职人精神。
你看一个做寿司的师傅，他怎么？你有没有想过，你吃一个寿司，他的鱼是要按摩的？我们做一个，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工作的态度，也就是圣经所说殷勤。今天主题是什么？殷勤做工。我想问问大家，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处事上面，在你对人的上面，你有没有好像这一个还没信主的人？如果连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人都能够这样的话，我们要永远的盼望，我们有上帝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能？所以殷勤，尽你的能力，尽上每一分。所以神作为神的儿女，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光光动动的去做每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傻为主舍弃我们的生命，但是神却要求我们，神却想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里面殷勤的工作，尽少我们的本分。最后，我知道我有一点过时，但是我愿意用这首诗成为你我的一个鼓励。它是英文写的，我们请了周全道过来读中文，我把它翻译了过来上来，因为你的国语我让他们听一听哈。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会在自己生病时卧床休息，而不是假装整个地球因我今日不在而停止旋转。我会在那个玫瑰形状的粉红蜡烛在地下室里融化之前将它点燃。我会少说多听，我会请朋友到家里吃饭，虽然我的地毯满是污渍，沙发也已褪色。我会在干净的客厅里吃爆米花，而不是担心当有人想点燃壁炉时会看到壁炉里未打扫的灰尘。我会抽出时间听爷爷絮絮叨叨地讲他年轻时的往事，我会替丈夫分忧解难。我永远不会在炎热的夏天因为自己的头发刚刚梳理和喷好发胶而坚持别人把车窗摇起。我会坐在草坪上，即使绿草会把我的衣服弄脏。我会把眼泪和笑声留给生活而不是电视。我不会因为一件东西实用、耐脏、耐用而买它。我不会盼望妊娠早日过去，而是会珍惜怀孕的每一刻，并仔细体会腹内奇迹的成长。因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帮助上帝创造奇迹的机会。当我的孩子莫名的亲我时，我永远不会再说，等一会儿，现在你要洗手吃饭。我会更多的说，我爱你，对不起。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将珍惜每一分钟凝视它，并体会它，体验它，不会轻易对它放手，不再为小事而斤斤计较。不要因为那些不喜欢你的人，那些比你富有的人而忧郁，也不要管别人在干什么。让我们珍惜那些爱我们的人之间的亲情，让我们想一下上天所给我们的恩赐，想一下我们每天该如何做才能使自己的心理、身体、情感和心灵得到升华。生命如此短暂，怎敢蹉跎？人生只有一次，转瞬即逝。愿你拥有幸福的每一天。
我希望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真的用试点去过。这一首诗我很喜欢的时候，我想起他是一个很出名的诗人，他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是他生命走到尽头，他是患上癌症第四期，然后他用这首诗来总结他的人生。现在我们还有我们的生命，神还给我们一口气，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好好的存感恩的心，宽起快乐，尽自己的本分为主，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没有希望好像很短暂的人生，我的光光烈烈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大家。